弟兄姐妹们平安，很高兴神的恩典让我再一次今天有机会可以在这个讲台呢跟弟兄姐妹分享神的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教会这一阵子通常比较常谈论到的一个主题是什么呢？对，就是祷告。你知道我们这一阵子一直在讲祷告，从一开始我们讲到同心合意的祷告会，对不对？然后就讲到说一个个人与神亲密的这样的一个进食的祷告，再到后来我们又谈到一个小团体聚集的这样子一种 RPG 的祷告。所以我们祷告祷告祷告一直都在讲祷告。那么我希望大家还没有听腻啊，为什么每一次看到 Michael 在台上就是讲祷告呢？因为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真的就好像是我们的呼吸一样那么的重要。如果说连三位一体的耶稣基督他在世身为人子的时候，他都需要透过祷告来跟天父亲近，来聆听神的声音，那更何况是我们呢？请问有没有人早上你今天醒过来突然觉得说，哎呀，我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呼吸，好像有点无聊，我要不要今天干脆放个假呢？我就不要呼吸了吧？有没有这样子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应该没有，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应该不会在这里了。你知道呼吸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存来讲就是那么的不可或缺，所以祷告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也是同样的那么不可或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年会在这个主日讲台上面比较多有系统的来跟弟兄姐妹分享祷告这个主题，因为我们受到各样来自仇敌魔鬼的谎言和欺骗，以至于很多情况之下我们身为基督徒但是却忘记使用这一个神所赐给我们最有力的一个权柄，是一个祷告的权柄。所以呢我们的属灵生命一直都属于一个缺氧的状态，我们是缺氧的。你知道现在在印度的那个疫情很严重，缺氧缺到一个程度是没有氧气瓶找不到，所以我们其实是很蒙恩的，我们在这个地方没有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某种程度我们的属灵生命是不是也处在那一个缺氧的状态呢？还记得在三月初的时候我曾经在这边主日讲台跟大家分享过一个祷告的方式，是一种小团体聚集的一种祷告的方式，这个呢就叫做 RPG 的复兴祷告小组。那么那个时候呢我有提到说仇敌魔鬼是真的真的非常不希望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拿起祷告的权柄来祷告，因为当我们都这样子开始祷告的时候仇敌魔鬼会怎么样啊？他们就完蛋了。你知道祷告真的没有那么复杂，没有我们想的那么复杂，这一切都是仇敌魔鬼的谎言，他要用一些宗教的灵来欺骗我们，让我们觉得很困难，以至于我们都不愿意拿起这个神的权柄，只能在仇敌的面前一直怎么样啊？挨打呀，只能挨打。那么到现在差不多两个月过去了我想调查一下，请问在座有开始操练 RPG 的可以举一下手吗？感谢主，我看到多数的弟兄姐妹有举手，但是也有一些人还没有举手的，没有关系，如果你还没有开始的话，我非常鼓励你不要再听从仇敌魔鬼的谎言了，我们赶快的一起来 RPG 吧。为什么呢？因为只要有 RPG 就一定有事情发生，就好像大家刚刚听到的 Candy 的见证，这只是其中的一个见证而已，还有非常非常多的见证。所以我鼓励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害羞啊，见证是不分大小的，因为只要是神的作为我们就需要献上感恩的祭，我们要拿出来与弟兄姐妹们分享。可是我也相信有一些人你的心里可能会这样说，哎呀，你知道吗？大家的见证都很棒，可是我的见证这么小，我只不过就是喉咙有一点痒痒的， 然后请大家帮我祷告之后我就不养了，这么小的事情我拿出来讲都觉得丢脸，还是算了吧。如果我刚刚这样的描述很像是你心里的想法，不好意思，我现在要直接的跟你讲，这是来自仇敌的谎言。你知道我们人的惰性是非常强大的，当我们一开始接触到一个新的事物的时候，我们总是会有那些的新鲜感，我们会有一定的热情，也就是我们所谓的什么呢，三分钟热度。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过去之后呢，哎，好像有点无聊了，不再那么有意思了，渐渐就开始流于形式化。再过几个月之后呢，慢慢你就开始觉得有压力了，时间到了，哎呀，小组长又要找我祷告了，哎呀，再然后呢，就没有然后了，因为这个事情就无疾而终了。换句话讲，有时候啊，仇敌魔鬼其实他不怕我们做什么，因为他很清楚知道，就算我们一开始很火热，但是呢，也很快就要结束了，所以他只要在旁边坐着，偶尔轻轻在我们耳边说点小谎，翘个二郎腿坐在那里看好戏，因为他只要在那边等，他知道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放弃而投降了。感觉我今天要分享的这篇信息啊，仇敌应该会很不爽，因为我把他的计谋都公开了。那么我们难道就只能这样了吗？我们这一次所推动的 RPG 复兴祷告就注定要无疾而终吗？仇敌就要在旁边窃喜了吗？ No， 绝对不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需要刚强壮胆来跟仇敌宣战的时候了。我是不知道在座的大家，但是我已经不想再输了。所以如果今天仇敌告诉我们说，哎呀，你那个见证太小了，不值得拿出来分享的，丢人现眼，拿出来浪费大家的时间，你必须是很了不起的见证才能拿出来。哎，如果他这样讲，我们应该怎么办？没错，我们更应该要不论任何的大小，都要把所有的见证通通拿出来嘛，因为每一个见证都是神的作为，都值得我们拿出来数算，并且要把荣耀归给神。借着我们彼此的见证，我们就可以互相激励，我们不断地往祷告的祭坛里面加添柴火，让这个祷告的火越烧越旺。大家说阿们吗？所以请问，我喉咙有点痒痒的，得医治了，可不可以做见证呢？可以。或许你没有办法在台上跟大家讲了很多的内容，但是写几句见证的文字应该不困难吧。又或者你可能觉得，哎呀，我有点害羞，我上台不好意思，我在很多人面前讲话我会觉得没有办法，我会怯场，请问可不可以做见证呢？还是可以啊，你可以用文字的方式，甚至你都不要写你是谁嘛，你可以不具名。如果大家还有印象，上一周我们看到两个见证，他就是写1503的弟兄的见证跟姐妹的见证，我们知道他是谁吗？不知道啊。所以你可以见证吗？还是可以的嘛。所以你可以这样写，你说某弟兄见证说喉咙痒痒的，在 RPG 的时候请小伙伴们祷告，然后很快就不痒了，感谢赞美主。请问这样两三句话会不会很困难？需要花你超过一分钟的时间吗？不用吧，不用嘛，好不好？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透过见证来把荣耀归给神，我们的信心就可以被建立起来，这个 RPG 就不会无疾而终，仇敌就要彻底被打败。所以我拜托请大家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论是大的小的，我们就一起来开始所有的收集这些 RPG 的见证。因为不论大小，我们通通在小组里面就可以，在感恩的分享的时候，我们就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之后交给你的小组长。那我们用文字的形式也可以，你要视频自己拍下来也可以，甚至你要来主日 台上来分享也非常好。不要消灭那个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了圣灵在你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让我们一起用见证的文化， 我们要来攻破仇敌的计谋，我们要让 RPG 复兴祷告的祭坛要在我们1503可以越烧越旺。大家说阿们吗？不过最后还是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我们人总是有一个什么心态呢？就是好奇心。所以如果说我们在主日的时候看到一些不具名的祷告，哎，某某弟兄或某某姐妹的祷告，哎，请不要大家开始在那边窃窃私语，就开始私底下传，哎，那个是谁啊？哦，那个人怎么这样子啊？哎，我知道啊，他是谁谁谁。哎，请问，你知道我们不是在猜灯谜的，好不好？请不要搞错重点，因为重点在那一个见证背后的神，不是在于那位见证的弟兄姐妹或者是弟兄。好吧，我们不要中了又中了仇敌的计谋，开始去好像我们又开始模糊焦点，甚至于可能因为你的分享让原本你这个对你信任的对你这个祷告小伙伴的信任的这样的一个信任感被破坏，以至于后面以后大家都不敢分享见证了，好吗？说到这边啊，这是前情提要，不好意思，前情提要说了这么久，有点激动。所以现在呢，言归正传，我们要来分享今天的题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还记得啊，还记得在两个星期之前 ，Maggie 在我们的主日讲台有跟大家分享过一篇的主日信息啊。这篇的信息呢，它是透过主导文这样的一个祷告的框架。借着主耶稣亲自教导我们的这样一个祷告的方式，就可以更好的贴着神的心意来祷告。那么为了帮助大家更加的明白祷告的大能还有权柄呢，你知道主导文其实信息非常的丰富，在一次的主日讲台里面真的很难把它讲完整啊。所以我们今年将会透过一系列的主题，我们要按照主导文的这个框架来跟我们大家一步一步的来分享主导文这样一个里面的奥秘。那么今天呢，也就是这一系列信息当中的头一篇，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分享主导文当中的头一个部分，也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需要说的第一句话，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七个字，我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说起祷告的这件事情呢，在我们开始祷告之前啊，很重要一件事情，我们需要搞清楚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前阵子我在网络上看到一篇文章，他说有一个老婆婆想要为她的孙子身体健康来祈祷，然后呢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妈祖婆、耶稣基督、真主阿拉以及众过路神明在上，请保佑我的孙子身体健康。请问大家听到这样的祈祷文有没有一点啊哭笑不得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祈祷文，其实是因为这位婆婆她并不明白到底哪一位才是真的神，所以想说我干脆通通都求嘛，是不是？反正总有一个是真的。可是话虽如此啊，大家如果从字里行间仔细的去读，你还是可以读出这位婆婆她对这一些神明的态度是非常的尊敬的。换句话说，就算一个人他不知道哪一个是真神，他多半也是会存着一个敬畏战兢的心来呼求他们。哎，可是主耶稣在教导门徒们如何祷告的时候，在主导文里面的第一句话他是怎么教导我们的吗？他刚刚是怎么说？他说要我们讲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哎，怎么一开口就认老爸了？有没有想过啊，相较于这一位在天上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我们这些渺小到卑微到不可以的存在，我们何德何能竟然可以直接称呼放肆的称呼他是我们的父亲呢？会不会有点太没大没小了呢？我们真的可以这样子没礼貌吗？如果你想知道这个答案的话，好不好，在座的弟兄姐妹，我邀请你们一起站立在神的面前， 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这段经文。我们来看看关于这件事情神他自己是怎么说的。这段经文呢是在罗马书的8章14到17节，我们一起预备心来宣读，预备起。
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基督同作后嗣，我们 与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阿们。在进入接下来的分享之前，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孩子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感谢主耶稣的拣选，让我这个蒙恩的罪人可以在这边与弟兄姐妹们分享神你的话语。求主你保守孩子的口，恳请圣灵光照并且启示主你在今天要对我们所说的话，也求主就在此刻你打开我们众人属灵的耳朵，挪去仇敌一切拦阻我们聆听真理的计谋，愿真理的灵就在此刻充满我们，将奥秘的事向我们显明，好叫我们得着启示，得着生命，并且让助我们成为一个听到且行道的人。我们恭敬地将接下来的时间仰望交托，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那么我们从刚才所读的这段经文的里面呢，我们可以看到神很明确地讲了，他说当我们相信耶稣之后，我们就有了一个新的身份，这个身份叫做神的儿子啊，我们是神的儿子，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是不是可以称呼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啊，可以吗？可以，所以不会没有礼貌，你是可以这样子称呼他的。并且他也很明确的讲，他说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那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阿爸父。请大家不要小看阿爸父这三个字啊，阿爸的原文是亚兰文，是当时耶稣那个时代通用的一种语言，然后呢父的原文是希腊文，这两者都是对父亲非常亲密的一种称呼。就像主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的时候，他也是称呼天父为阿爸父，所以这不是那一种好像大家想象的觉得很严肃的，好像我们讲说尊敬的父亲大人，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而是一种很亲密的在喊天父爸爸，是听到心会融化的那一种。我想要帮助大家更好的体会那一种心融化的感觉，我要给大家放一小段我女儿称呼爸爸的声音。有听到吗？那种尾音飘上去是会让你没有听到，我再放一次。就是那种很 sweet 听到你心坎里面的那一种呼叫声。所以这就是当我们在呼叫阿爸父的时候，我们天上的父同样心里的那一种感受。所以我们绝对有权利可以称呼这位天创造天地万有的神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我们非但不会冒犯他，而且会让他的心非常的喜悦。除此之外呢，根据我们的经文所写的，他说我们跟神的关系也不再是一个奴仆跟主人的关系了，我们需要随时好像战战兢兢的，生怕犯了什么错误去触犯他，不是，那是一个父亲与孩子的关系，它是一个极亲密的，是一个充满着爱的关系，并且也不只是我们自我感觉良好而已，不是，乃是有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同时除了神儿女的身份之外，更棒的是我们也与基督同作后嗣，不但有神儿子的名分，我们还可以继承产业，我们有继承产业的权利，只要我们和基督一同受苦，我们就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说到这边大家有没有觉得很了不起啊？ 有吧，很了不起，因为这位创造宇宙万有的神居然是我们在天上的父亲耶。换句话说，我们的祷告不是好像前面那个婆婆那样子的向各路神明来祈祷，不是好像那样子很敬畏的很畏惧战战兢兢的在那边跟一个天上高高在上的神明来祈祷，不是，而是我们可以跟好像在父亲跟他互相谈心聊天一样，我们可以很有安全感的和我们在天上的这位父亲来说说话，来聊聊天，这才是我们的祷告。你知道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事情关系到我们会不会祷告，我们愿不愿意祷告，还有我们是不是能够成为一个祷告的人。所以请大家务必要听明白哦，这个真的非常重要。整个主导文的第一句话，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这整个主导文的根基，也就是我们整个祷告的根源啊。因为主耶稣教导我们说什么，他说我们所有的祷告都是从关系开始，而不是从事情开始。很重要，我再说一遍，所有的祷告都是从我们跟天父的关系开始，而不是从事情开始。因为每一个真实的祷告都要从我们与阿爸父之间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的连结里面所兴起，也就是说我们都需要从我们接受天父的爱来开始。所以我们需要去领受天父的爱，我们需要去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并且我们去实际经历到天父爱的浇灌，因为这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其他宗教都不具备的一个神与人之间这样一个爱的关系。换句话说，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所渴慕的，我们不是去渴慕神来为我们做什么，不是，我们是去渴慕神他自己，这就是我们的祷告对象还有目的，就是神自己，就是那位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只不过很可惜啊，因为我们常常从我们人的角度去想，我们很难去理解或者是明白去接受说，怎么可能有一位可以无条件爱我们的神，我们没有办法去理解，怎么可能他想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可是如果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这样子一个无条件的爱，我们就没有办法真正在爱的关系里面去祷告，以至于我们的祷告焦点哎呀，有了偏差之后，我们祷告的生活就没有办法持续，甚至到最后很可惜就变成好像一个重担的一样，使得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有了亏损。那么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我这篇信息非常重要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帮助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的爱。所以这篇信息啊，是跟我们在座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的耶，所以请大家务必要打起精神来领受，好吧？这时候跟你左右两边的人说，不要打瞌睡哦，哦，不要打瞌睡。好好，说到这边啊，我想可能有些人也会觉得有点奇怪，哎，明明你就刚刚读的经文嘛，你已经讲了说，神已经告诉我们说，从今往后我们的身份改变了耶，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我们在一个爱的关系里面，我们是不需要有惧怕的。可是有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的觉得说，神你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跟我们的距离很遥远，特别是在什么时候呢？特别是在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甚至于有一个到可能到一种程度呢，你会不会也觉得说，好像是不是只要我们哪里做的一个什么事情是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得罪了神，然后我们就要被神惩罚。如果说你有这样子的想法，你曾经有过这样的想法，也不用觉得很奇怪，因为这些都是来自仇敌的谎言，因为我们都被他骗了。你知道今天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有讲过，这篇信息会让仇敌非常的不爽，因为我把他的很多秘密都公开了。请问 我们身为神的孩子，这样一个新的身份是谁给我们的？是谁给我们的？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刚刚经文里面很清楚读到了，是神自己，他借着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让我们同作后嗣。我们是神的儿女，有圣灵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请问仇敌有没有可能偷走我们的身份啊？哎，不可能啊，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如果我再问大家刚刚这个问题，你心里面有任何疑惑的话，请你千万要听清楚，我们身为神儿女的身份是不可能被仇敌偷走的。阿们。话虽如此，话虽如此，仇敌他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没有错，他没有办法窃取我们的身份，我们这一辈子就是神的儿女。可是他是谎言之父，他可以各种撒谎啊，他会用各样的谎言让我们的思想去以为我们是私生子。请注意哦，我们还是神的孩子哦，只不过我们从名正言顺的神的孩子变成了见不得人的私生子。身份没有变，但是我们的认知被扭曲了。举个例子，他可能会这样跟你讲，哎呀，神这么忙，他又有这么多众儿女们，你真的觉得神有时间来顾念你的需要吗？你看看你那个样子，你根本就没有什么价值嘛，一天到晚都犯罪，又这么的糟糕，你还经常违背我的心意，你觉得神可能爱你吗？你知道这就是撒旦的谎言，他会去扭曲神的话，他让我们相信自己是个孤儿，是个没有人要的孤儿。那我们一旦开始信任这个谎言的时候，我们自然而然就会活着像一个孤儿，这就是所谓孤儿的灵。不但如此，仇敌他除了会说谎之外，他还会干一件事情，他会偷窃，他会杀害，他会毁坏。你知道他会利用我们的原生家庭来影响并且破坏我们对天父的认识，让我们没有办法知道真正的天父父爱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与天上父亲的关系往往会很深的被我们与地上父亲的关系所影响。可能不太好理解，我举个例子，如果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文化，家中的父亲总是扮演着一个所谓严父的角色，应该听过吧，严父慈母嘛，是吧？有时候觉得父亲好像很惨啊，莫名其妙背个锅，我们就必须要成为严父，是个高高在上的权威，是一个严厉的父爱，也是一种很难感受到的爱。我可以很快我们做个调查，请问在座有任何人听过你的父亲当着你的面跟你说我爱你三个字的，可以举一下手吗？哇，我居然一个都没有，上次我在北区还有，哦耶，我看到一个，太好了。你知道其实真的很少很少，你知道其实现在年轻一辈可能真的好很多了，可是按照我们华人的传统，你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会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可是呢，虽然说年轻一辈也已经好很多，对吧？可是另外一个问题发生了，就是家庭离异的问题。因为仇敌在末世的工作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他把整个家庭的关系是大大的破坏了。所以呢，父亲离异、婚姻的暴力，或者是单亲的家庭，这一切的事情，在现在的社会来讲，好像都已经见怪不怪了，是吧？如果说有一点年纪跟我一样的，可能你会回想一下，在你小时候，你听到这些事情是属于奇闻啊，你就是觉得不太可思议的。可是现在是属于好像理所当然了。也因此呢，对于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孩子们来讲呢，很可能他会有好几个不同的父亲，也有可能在这个人的，在这个孩子的生命当中，这根本就不存在一个叫做父亲的角色，没有，不存在。又或者虽然有这么一个父亲，但是他总是忙于工作跟事业，人在心却不在，以至于家中的这个父亲的角色也是形同虚设的，那么就造就了一个所谓的叫做 the fatherless generation， 也就是一个无父的时代。 这个是我们现在社会面临的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这也就是仇敌很厉害的一个工作。换句话说，或多或少啊，我们刚刚前面的分享，从我们传统的华人思维到现在的新一代的这些的被攻击的状况，我们其实与我们在地上父亲的关系啊，或多或少都不是那么完整的，都是有一些亏损的。那么很自然啊，因为我们这些的关系就间接会影响到我们如何去看待那位在天上的父亲。因为如果在地上看得见摸得着的父亲尚且如此的话，那更何况是那位在天上看不见也摸不着的阿爸父呢？所以这一个整个 master plan 就是仇敌魔鬼最终极的计谋，因为他要透过我们人生当中的这一切的负面的经历，借着孤儿的灵来影响我们，透过欺骗，透过偷窃的手段，让我们没有办法来领受天父的爱，没有办法跟神建立那个关系，并且让我们看待神的眼光开始有所偏差，以至于我们的祷告就没有办法建立在那一个跟天父爱的关系的里面，所以我们的祷告就变成是个例行公事，是一个律法主义，是一个被捆绑的事情，变成一个重担。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祷告生活就中计了嘛，就被仇敌给骗了。这就是他的计划，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放弃我们祷告的权柄，因为我们觉得祷告很辛苦，因为我们觉得祷告好像就是在跟我们的天上的那个至高无上的权柄要去跟他报告，我今天有没有做好，我哪里有没有做的不对的事情，求你赦免我，就变成是一种好像跟钦差大人报告的事情，这就变成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就变成一个软趴趴的基督徒。最后呢，我们只能在属灵战场的上面坐着等死。所以说到这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有没有啊？哇，我们被骗好久嘞！你知道这个孤儿的灵，孤儿的灵带给我们什么？它带给我们的是恐惧，是拒绝，是贫穷，是伤害、创伤、痛苦，是虐待，是羞辱，是咒诅，是不安全感，是害怕死亡。可是天父的祝福，天父的爱带给我们的是什么？是自由，是接纳，是丰富，是医治，是尊重，是尊荣，是祝福，是救恩的确据。只要我们有任何一丝的感觉是神你不爱我，非常非常有可能那就是孤儿的灵在作祟。所以我们必须去斥责这样的一个谎言，因为神说我们是神的儿子，我们是神的女儿，他爱我们，我们是他所喜悦的，并且这一切都是来自我们与天父的关系。没有这个关系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我再说一次，没有这个关系，我们就没有办法祷告了。因为我们是被爱的，我们是特别的，我们是天父的儿子跟女儿，所以我们需要紧紧的抓住这个爱的关系，因为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按照他的心意向我们在天上的父来祷告。大家说阿们吗？阿们，好不好？跟你左右两边的说，让我们一起拒绝孤儿的灵。阿们，我们一起拒绝孤儿的灵。 OK， 我们说了这么多啊，具体我们该做些什么，我们才能够拒绝孤儿的灵呢？我们要怎么样来领受天父的爱呢？首先，我们需要找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哪一些的核心信念是被仇敌魔鬼的谎言所欺骗而影响的。我们可以想一想，然后把它们通通换成天父的祝福。除此之外，我们需要好好的来自我检视一下，因为在圣灵的引导和帮助之下呢，我们看看是不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有一些负面的经历，特别是与我们地上父亲有关的，而导致我们如今对这一位良善的天父，对他的认知还有形象产生了一些的偏差。因为如果有的话，我们就需要来依靠神，来恢复我们爱的接收器， 来医治我们领受天父爱的能力。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知道我们的生命是不是受到了孤儿的灵所影响呢？接下来我列举了几个常见的情况给大家参考一下，帮我按一下，谢谢。我会读一下这些常见的情况啊，看看有没有任何一项的描述是和你有一些相似的。你觉得神对你很苛刻，也或者你感到你被神亏待了，你有点生神的气，甚至你有点埋怨神，你是否觉得你所得到的一切都是来自自己的努力，甚至包括祷告蒙应允也是因为你自己祷告很认真所以才蒙神的垂听，又或者你其实不是很确定在你死了之后你会上天堂。如果上面所描述的任何一个情况与你有一些类似的话，那么很可能你已经受到孤儿的灵所影响。那我们今天要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一起来断开这个孤儿的灵，我们要来领受天父的爱，因为时候到了，现在就是我们要一起刚强壮胆的来向孤儿的灵说不的时刻。我们要断开孤儿的灵，我们要来领受神儿子的灵，要让神来恢复我们接收他爱的能力。所以在今天信息分享最后回应祷告的时候，我会带领大家来做一个宣告式的祷告，我们要一起来断开孤儿的灵。你知道耶稣曾经在教导门徒的时候说过一个浪子的比喻，就是那个大逆不道吵着要向父亲分家产，你知道父亲都还没过世就吵着要分家产，然后在挥霍放荡之后竟然还有脸回家的那个小儿子。大家如果不是很清楚的话，可以回去翻一下圣经啊，这个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5章11到31节，路加福音十五章。你知道其实这个故事，你知道大家在读圣经的时候都是白纸黑字嘛，都是中文字，常常我们都看得懂，每一个字分开来看得懂，可是合在一起有时候看不太懂。虽然这是个故事啊，但是其实我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也没有办法真的看懂，因为我读完这个故事，我真的心里面觉得我非常非常替那个大儿子打抱不平。我觉得你这个父亲怎么那么不公平啊，哈，你那个儿子，你看看你那个小儿子，我不说细节了，大家回去看那个故事。可是我后来明白了耶，我后来明白，因为这就是天父的爱。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因为这就是天父的爱，他是违反常理的。你知道曾几何时我们不也都像是那个小儿子一样吗？我们都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也好像另外一个比喻说，那个牧羊人他宁愿撇下那99只羊也要去找到那一只迷失的羊。难道我们不应该欢喜快乐吗？还是说我们在不自觉的情况之下，我们受到孤儿的灵所欺骗，我们已经渐渐的被变成了那个大儿子呢？弟兄姐妹，只要我们能够真实的明白天父对我们的爱， 那种毫无保留、不顾一切、违反常理的爱，我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来领受和享受在这样一个爱的关系的里面，也才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的祷告生活还有祷告的方式。接下来呢，我会请同工帮我们播放一部影片啊，这个影片是我在网络上找到的，它是根据加拿大的一个 Father's Love Letter 这样一个事工所整理出来的一部影片，它把圣经当中大约50节的关于天父的爱的经文，把它用书信的方式来表达天父对我们的爱是什么样一种感觉。好不好，请大家一起预备心，我们来看一下这部影片。
我的孩子，也许你还不认识我，但我知道关于你所有的事情。我知道你什么时候坐下，什么时候站起来。我熟知你所有的路，甚至连你的头发，我已经都数算过了。因为你是照着我的样子被造出来的，你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我。因为你是我的孩子，甚至你还在母腹中，我就认识了你。在我创世之前，我就已经拣选了你。你的出生不是一个错误，也不是偶然。因为你命中所有的日子都已经被记录在我的生命册上了。你的出生之日和你可能生活的地方都已经被我决定好了。你出生时敬畏完美，在你母腹中时是我创造了你，而且是我在你出母腹时扶持你，将你带向前。对那些并不认识我的人，我感到很伤心失望，但我并不轻易生气发怒，因为我就是爱，而且爱你是我的意愿。原因很简单，你是我的孩子，我是你的父亲，我能给你的比你地上的父亲所能给你的要多得多。因为我是你最完美的父亲，各样美善和全备的恩赐都是从我这里来的。因为我是你的供应者，我提供所有你需要的东西。我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要叫你的末后有指望。因为我永远爱你，我对你的意念多得就像海边的沙子。我因你而欢欣喜乐，我永远都不会停止施恩于你。因为你是我的珍贵的产业，我要全心全意地在这里栽培你。我要把伟大而且深奥的事情都指示给你。如果你真心寻找我，你就必定会找到我。如果你以我为乐，我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因为是我在你心里动工，使你心里能立志行事。我能为你做的远比你所能想到的还要多，因为我是你最好的鼓励者，也是在一切患难中安慰你的父亲。你伤心的时候，我靠近你，如同牧人怀抱羊羔，我怀抱你在我胸前。总有一天，我会擦干你所有的泪水，并且要带走你在世上的一切苦楚。我是你的父，我爱你， 如同我爱我的儿子耶稣一样。在耶稣里就显明了我对你的爱，耶稣是我荣耀所发出的光辉，是我本体的真相。耶稣来到这世上是证明我要帮助你，不是要敌对你，而且我并不数算你的过犯。耶稣的死带来了你和我之间关系的恢复，他的死是我爱你最极致的表达。为了得到你对你天父我的爱，我可以为你做任何的事。若你接受了我儿子耶稣基督所给你的礼物，你就是接受了我。无论任何事都不能叫我的爱与你隔绝。回家吧，我要在天上为你的悔改而高兴喜乐。我一直都是你的父亲，永远都是你的父亲。我的问题是，你愿意成为我的孩子吗？我在这里等你，爱你的天父，全的神。
感谢主，这就是天父对我们的爱，长阔高深，不离不弃，违反常理，却又一直都在。问题是我们愿意来领受吗？最后我要用一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就如同我前面所分享的，我们与天上父亲的关系往往会很深的被我们在与地上父亲的关系所影响。所以在我信主的历程当中，我对这位天父的认识很多时候也反映出我和我地上父亲之间的关系。也因此我今天想用一点时间来和大家聊聊我在地上的父亲。我想大家应该不太了解我地上的父亲，因为我很少有机会和人说起他。就像一般传统的华人家庭，打从我有记忆以来，他就一直是一个严厉的存在。再加上我从小就是一个特别调皮捣蛋的孩子，所以差不多就真的是从小被打到大的。那印象中呢，每一次在被父亲体罚之后，他也总是会等我情绪平复下来之后，再把我抱在他的怀里，来跟我说为什么他会打我，还有我到底是哪里做错了。虽然说当下我也会觉得很安慰，可是他那种突然暴怒的印象，那种暴怒的形象是很深的烙印在我幼小的心灵当中。换句话说呢，我的父亲对于我而言，他是一个有一些令人惧怕的存在。还记得当时是国小一年级，差不多五六岁吧，第一次的学校的段考。那刚开始上学嘛，什么都搞不清楚啊，所以成绩并不好。那么回家之后呢，不免父亲一顿责骂。于是他每天晚上就开始严厉的督促我，于是我在下一次的段考就考了第一名。哎呀，这下可好啊，一下子我就成了人人口中的好孩子啊。既然如此，哈，那感情好，只要我每次都能考第一名，我不就都能得到大家的赞赏跟认同了吗？于是就这样，我成为了一个所谓的学霸，也在无形之中我形成了一个我需要靠自己的好行为来赢得爱这样一种非常偏差的核心信念在我的当中。然后呢，差不多在我十六十七岁读高二的那一年，我父亲因为癌症而过世了。 感谢神，在他即将过世之前，他打开心门，接受了主耶稣成为他的救主。可是呢，对当时的我来说，只是我在心里面觉得说，嗯，很生气，觉得说为什么这一位上帝要把我的父亲给带走。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虽然我心里面有不舍，可是我在当时竟然连一滴眼泪都流不出来。就这样，时间快转，20年过去了。在我经历了人生的低谷之后，我遇见了主耶稣，我成为了神的儿子。在一次同工退休会营的里面，我第一次经历到圣灵充满，我得到了方言祷告的恩典。在那天晚上，我哭得非常非常的惨，我把牧师西装外套这样整片这一片哭全部哭湿了，都是眼泪，都是鼻涕，惨不忍睹啊。我想在当时，如果在座有可能有一些人有印象，想说这个弟兄到底怎么了。可是对当时的我来讲，你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其实刚刚信主不久，我也开始被圣灵光照去反思自己过往的人生，然后我突然惊觉到我的过往里面我做了许许多多的错的事情，然后我感到非常的懊悔。可是你知道，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你没有办法在历史重演，没有办法再倒流再重来，所以我从原本一个很骄傲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的人，突然一下子摆荡到另外一个极端，我开始有许许多多的自我控告、自责，还有自我的否定，然后我陷入到一个很深的低谷的里面。那么就在那一个营会的晚上，就当牧师开始为我祷告、按手在我身上的那一个时候，神做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他透过我父亲的形象来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是你心里所想的那么糟糕的人。你要知道那一句话对当时的我来讲有多么大的分量。我在一个极度的低谷，我开始否定自我，然后你知道，就是你做错事的时候，你会想尽办法的去逃避或者是弥补，但是你不知道要去哪里，而且这个事情是你已经做了，你已经伤害到人了，你没有办法挽回的。但是那一句安慰的话，并且是从我父亲的口里说出来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当下整个人就崩溃了。我感觉就好像我把当年没有哭出来的眼泪，我一下子全部释放。在那之后，我就感觉我心里面好像有一块大石头被神给挪开了，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天父那一种全然接纳、全然良善的爱。自从那一天开始，我感觉我的生命就好像是在剥洋葱一样，一片一片、一层一层的被神给剥开，让我原本很坚硬的一颗石心逐渐被神改造成为一个柔软的肉心。话虽如此啊，因为你从小到大真的被父亲的影响非常深，以至于我对天父的认识还是在下意识的里面，我总是会觉得神你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存在，而不是像别人口中所说的那一个亲密的好朋友，甚至也会觉得说，是不是我需要靠自己的行为、靠自己的努力去为神做一些什么，我才有办法赢得神对我的赞赏和喜爱。于是就这样，在我不自觉的情况之下，因为仇敌的谎言，因为这一个孤儿的灵在乎里面，就一直伴随着我的信仰之路。我感谢主，差不多到2年多前，在一次的营会当中，神透过一位来访的牧者，他帮助我处理了一个在原本已经忘记非常非常久、一个小时候记忆很深刻的负面的经历。 并且在那一次的释放的里面，我终于对我父亲说出了埋藏在我心里面非常非常非常深层的一个真心话。这句话深到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它是存在的，是当时不到十岁的我没有办法去面对，也没有办法对我父亲所说出来的一句话。这句话就是：爸，我很想爱你，但是我也很怕。你知道，对大家来讲，这句话可能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认知跟突破，因为我终于有勇气可以去面对和处理在我幼年时候就深藏在我里面的这样一个负面的情绪，是一个当时我没有办法 handle， 我没有办法，只好把它隐藏起来好几十年的一个负面的情绪。虽然说我父亲现在已经回天家了，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感谢神，因为在我灵里面我很清楚的知道，透过这一次的经历，我和我父亲的关系已经借着天父的爱来修复了，并且他也顺带修正了我对天父的偏差认知，把我在里面因为过往经历而产生对天父的一个惧怕的心给挪走。还记得我小时候每次我父亲把我教训完之后，他经常会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等你长大之后你就懂了。当时我还真不懂，现在我也身为人父，我家里有两个可爱的女儿，我可以很深刻的体会到她当年说出这句话背后的心境是如何的。我相信她也是不舍的，可是她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她也是这样子从小被这样子对待的，她所知道的如何做一位父亲的方式就是这样的。有甚至，所以有时候我在跟我女儿互动的过程的里面，我也会感到挫折，我也会感到懊恼，特别是对我们家大女儿，因为有时候在不经意的情况之下，我有时候也真的就是会控制不住，我就好像我父亲当年那样子突然的暴怒起来，你知道之后我会非常的自责，我也会很伤心，我也很担心说会不会我给他的心里面造成一个阴影，以至于就好像我对我父亲当年那样子一种想爱却不敢爱的一种伤害在他的里面。不正如同圣经当中神所教导我们的，在爱里就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出去了。虽然信主之后我已经被神改变了很多，但我毕竟还是个人，我难免还是会有做的不完善的地方。尽管如此，感谢神，我相信我们的天父是良善的，我相信他的爱可以战胜一切，所以只要我能够保持一个谦卑的心，我时常来到神的面前祷告，在与他的那个爱的关系的里面，我来呼求他，我相信我就会有能力，我可以成为我两个女儿称职的一个父亲，而且在那些我做得不够完善的地方，我相信我在天上的父也会用他的灵来帮助他们，来满足他们的需要。所以我不再自责，我不再自救，我可以安然的在我天父的爱里面居住。最后我套一句周神助牧师经常说的一句话来劝勉大家，他说我们需要学习做真儿子。没有错，你没有听错，做儿子也是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学习做天父的儿子，我们也需要学习做我们肉身父母的儿子。而当这个爱的关系恢复的时候，孤儿的灵就不能再影响我们， 仇敌的计谋就要被溃败，我们的祷告也将不再一样，是可以在爱的关系的里面，众多祷告的祭坛就要被兴起，复兴就要临到。大家说阿们吗？这时候我邀请敬拜团带领我们唱最后一首诗歌，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一起来感恩，献上我们的爱，我们领受天父的爱。最后我们也带领大家做一个宣告式的祷告，我们一起来断开这个孤儿的灵。哈利路亚，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的选召与恩典，让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不但有了全新的身份，我们更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面前，不再是奴仆，乃是儿子，我们可以呼叫你阿爸父，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感谢主耶稣，透过你的话语和教导，透过主祷文这样一个祷告的框架，你让我们清楚明白，所有的祷告都是从我们与阿爸父之间这样一种爱的关系里面所兴起的。唯有接受天父的爱，领受天父的爱，才能让我们的祷告是畅通无阻的，是大有能力的，是有根有基的。好吧，这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一起邀请，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宣读这个 PPT 上面的这样一个祷告文，让我们一起来断开孤儿的灵，让我们一起来领受天父的爱。我们可以一起同声的开口，我们来读这几句的祷告文。第一步，我们要来顺服上帝，预备起。亲爱的阿爸天父，我将我的灵魂体全然顺服于你，我宣告至高的主耶稣基督掌管我的生命和我的一切。第二步，我们要来弃绝仇敌撒旦，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你，你这孤儿的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就断开你，我释放我自己，从现在直到永远都脱离你的影响，你现在就离开我，去到主耶稣基督的脚前，永远不要再回来，我不再受你的影响，我从现在直到永远都自由了。第三步，我们要来领受儿子的灵，慈爱的阿爸天父，现在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领受你儿子的灵，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继承了上帝儿女的身份，我不但领受你完全的救赎，也领受得救的确据，我是上帝的孩子，我是被爱的，我是受祝福的，我是被原谅的，我拥有儿子所拥有的一切特权和权利。哈利路亚，奉主的名求，阿们阿们阿们，哈利路亚。最后也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从神而来的祝福。亲爱的阿爸天父，主啊，我们众1503的弟兄姐妹现在来到你的面前，感谢主，你用你那毫无保留、超乎我们所求所想、违背常理的天父的爱来挽回我们每一个人。哦，此刻我们要一起来同声的呼求，求主你帮助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祷告的教会，让我们都能透过 RPG 的祷告来经历神你那丰盛的慈爱和恩典，一同来领受天父的爱，兴起我们，使用我们，在这末后的时代，主啊，让我们一起与你同工，都能有份参与到你那伟大的救赎计划的里面。主，我们一起来完成神你对雪梨这片地图的心意，完成神你赋予我们1503职堂宣教的使命，使万民都成为有真爱、有能力的门徒，一同来见证神你的荣耀。谢谢主天父阿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也垂听主你在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也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时时刻刻都与我们众人同在，直到永永远远。以上祷告感谢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哈利路亚。让我们给耶稣，让我们给天上的父最大的一个掌声，阿们阿们。好，最后给大家一个回家作业，请记得去整理记录你的 RPG 的见证，然后分享给你的小组长。我们也盼望接下来每一周每一周，我们都能看到许许多多的 RPG 见证来分享给大家。谢谢大家。